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参加过不同的宴会，特别是我们东方人哈，总是找机会就要吃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什么宴会是你最享受，而什么样的宴会是你最不享受的。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我服侍了20几年，我觉得我最不想去的就是那种商宴。因为举行完了这一个的追思礼拜或是安息礼拜，主人家为了要去招待那些客人从公司或是哪里地方赶来，就给他们预备一顿的午饭。请问去到这样的一种的场合，你是用什么心情来吃呢？特别有时候去到那些的场合呢，你比较容易见到那些久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哇，高高兴兴的就拥抱，哎，你怎么好啊，你都没变啊，等等。但是如果在一个桌上谈得太过开心，你觉得好像很不合适哈，因为人家是家里面办丧事不是喜事。可是如果你想想看，去的每一个人都在那里一声不吭的就这样，那实在你觉得也更难过哈。所以呢我很多时候都很拒绝的。但是后来呢，有另外一个传道劝我，他说啊，这种商宴呢又叫做解胃酒。就是当人离开了，送走了，然后孤零的一个人回家的时候，那一刻对他来讲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啊，你陪同的一番，让他心里面感觉到说，原来我还有那么多爱我的人在我的身边。所以他跟我这样说了以后，他说你知道吗，商家是很希望有人，如果大家都赶着回去走了，就是孤零零只有他一家人跟几个亲戚坐在那里吃，哇，真是回家的时候那种的心情是分外难过。他跟我这样解释以后呢，我后来要听懂，就是说勉为其难也去吧，但是呢说实在是挺拘束的。但是呢，我们中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啊，所以我们不但要吃啊，我们也要吃得好，那是很重要的。所以中国人呢什么事情都找理由去吃的啊，摆满月啦，摆大寿啦，庆功宴啦，谢师宴啦，我为你欢送啦，接风啦，为你洗尘啦，校友聚会啦，能够春节联欢啦，我们都是要找所有的机会都来吃。那这一趟我跟我姐妹到日本香港度假，我真的享受到很多的美食哈。我发现日本料理实在是一种文化，它不比我们中国人那个大鱼大肉这样吃的，好像很多都不会吃太饱的哈。但是呢，看起来就很吸引人了，很精致，很花心去预备什么都雕刻什么都摆一朵花，摆什么东西，那其实也是一种很高的一种的享受。那然后我这一次的旅行，我发现呢，生的马肉 ，OK， 比煮熟的羊肉更能够让我接受。那我去到香港的时候呢，也是有机会呢大快朵颐很丰盛的，有人很客气就请，那就是整只的卤猪腱呢就搬在那个桌上。看到呢就是都流口水哈，这个不是你在大华九九店买的那种那个皮是很脆的那个肉是很香的然后呢我已经不晓得有多久没有吃过鹅肉了那个整只鹅肉是很甜的现在有时候你去中国餐馆告诉你鹅肉都是假的，其实可能就是只有鸭肉这样的，但是这个鹅肉是很鲜甜的。那然后我们那天被请客的话，最不好意思就是他送端来一盘这样的一个巨型的螃蟹，这个就已经几千块了港币哈，所以呢就让这个主人家很破费，我们实在是很不好意思。不像是中国人犹太人也是很爱吃的 啊，所以你看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一直complain 的啊，就是那些不是主食啊，啊，很多时候是那种来调味的东西，你都知道犹太人也是很讲究的。所以啊，对犹太人来说啊，能够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而能够在神的国里面吃饭是最大的福分。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在第14章15节一开始，当耶稣讲了一个有关请客来不要抢着坐上座的这个的比喻之后呢，有人听了以后呢就很感慨说，哇，如果真的能够在神的国里面吃饭，那是多么好的一个福分。所以其实犹太人一直盼望一个什么呢，就是弥赛亚的一个宴席。可是虽然他们一直有这种观念，他们对这个观念存有很多错误的一些的想法，所以呢，耶稣就连续这样的一个比喻，再加上一个宴席的比喻来讲到神的救恩。而犹太人要纠正那些的救恩错误的观念，我相信对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或是不信的人也是同样有帮助的。所以呢，耶稣就用接下来的这个大宴席的比喻来解释救恩几个特别的重点。首先，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一个丰盛的宴席，让人想之不尽。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把基督徒的信仰想成是一个宴席的，他们相反的把基督徒的这个信仰跟其他宗教一样，所以有很多的约束，因为有很多的诫命要去守，就像那些犹太人呢，历历代代都去守神的那种的律法，中间还加上了很多这样不可以做，那样也不可以做，是吧？不可说谎，你不能生气，你不可以妒忌人啊，当然了，生活习惯上面也不可以抽烟、打牌啊、喝酒，或是另外一方面，这样你要做，那样你要做，你要爱人，你要忍耐啊，你要常常读经祷告，你一年要把圣经读完，你要十一奉献，要三一行动，你有很多服事，福音聚会要请人来，哇，对他们来讲，实在是，你又加了什么工作给我们呢？啊，常常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哇，喘不过气来。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这些繁琐的规条啊，简直就是让人透不过气。他不觉得这个信仰是享受吗？这个信仰是使我越来越没得自由，就像那些的修道士一样，整天就是苦哈哈的。但是呢，这种观念呢，其实跟圣经完全相反的。圣经说救恩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宴席，是一种免费的一种的享受。你口渴可以尽量来喝，你饿可以尽量来吃，尽情的，你可以吃个够，吃个痛快，不需要任何的花费。所以啊，在这个以赛亚书啊，那先知就说劝人，你们一切口渴的都可以尽钱来，没有钱的也可以来啊，都可以来，买了不用银钱，然后你要留意那吃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如果我们回去看第14章的前面两节，13到14节，这边呢，特别提到说，你要请什么人呢？你要请那一些是不能够是缺腿的、瞎眼的，你看到13节。为什么？14节，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所以啊，是请什么人？是无以为报的人，是那些他们很想能够得到的人。然后呢，也不像你参加朋友的什么婚宴，还要报个人情呐、送点礼金，都不用，是完完全全免费的。我知道今天的人呢，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他不一定怕死了，但是他怕那种病的折磨，病的痛苦。所以呢，你看近代所有的东西，如果不是讲健康，就是讲家庭的，显然就是这两方面，就是对我包括很多基督徒不晓得为什么是那么大的一种的恐吓。所以呢，今天的人讲究营养，注重健康，吃很多的维生素，营养补品，强调平衡的三大食物类啊，我们都知道淀粉质、蛋白质脂肪等等的啊，尽量 越肥的就越少。但是矛盾就是我们今天很多 workaholic， 工作太忙了，在湾区里面太忙，有些当然也包括我们这种单身人士哈，就是乱吃一通啊，没人去管了哈。像我们这些，我们今天的三大类群倒不是应该的那三大类群，就是整天都是罐头食品哈，就是 TV dinner 或者说 take out 哈。所以这是也反映出我们那种矛盾的心态，我们不是买不起，是没时间吃。我们不是说不能够到前面，是没这个空闲去享受。那想到丰盛的大宴席，我们一般都会想到什么 ？buffet 啊 ，buffet 啊，我们这次去那个日本都是住那些高级的那种的 hotel， 那越高级的话呢，你知道那个 line 是一望无际的哈、啊，然后呢有西式的，那有这个合适的哈、啊，buffet 知道是非常有这个这个引诱性的啊 ，buffet 叫做包你肥啊，所以你吃到的一定就是过胖的啊。所以呢，我们觉得 cruise 去几天回来的时候就够了，吃不消了，对吗？那我去泰国的时候，我记得去到一个帝国的旅馆，哇，那个这 buffet 真的是，它是穿房间的，你知道吗？啊，这不是这样一个厅。你去了完了以后呢，他有个 sign 说 this way 啊，你再进去，哇，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小房间，那个是又是另外一个特式，比如说你有西式的啊，也有这种的泰式的啊，他也有其他的，比如说欧洲的，又什么，一直从房间穿房间，那个是我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啊，那当然对我最深刻的就是糕点的那一区啊，别的我的兴趣都不很大啊，有些是现煮的。你什么东西拿来，他就当面煮了端给你，啊，真是走一圈，你就觉得很满足，啊。圣经以赛亚书25:6啊，这样来形容，有一天我们在神国里面享受的宴席啊，他说是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的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也许对我们当中这群物质享受不缺乏的世代来讲，丰盛的宴席不费没有什么了不起，吃的也够，甚至为了健康的因素，我们觉得越少吃越更好啊。但是其实当耶稣讲到宴席的时候，是他对着那些当时生活上面挺缺乏的人，对一天都吃不饱的人，什么最吸引他们呢？就是吃得饱，吃得好，吃得满足。但是对我们这些根本不愁米饭的人来说，那有什么东西吸引我们呢？他其实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救恩不只是物质上的丰富，救恩其实是帮助你灵性上得到饱足。我们都知道，有时候能享受一顿饭，菜单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你跟谁吃，比你在吃什么，在什么时候场合吃，是不同的。你能够很安静享受一杯 Starbucks 的咖啡，都胜过你很仓促的、很赶的、很不高兴的，跟一家人坐在那边吃饭吵架。甚至时候菜很丰富，你不一定吃得快乐。今天我们不会吃不饱的，但是今天我们人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忧郁症啊，跑老头最近又闹起一个波，总是过了一波又一波，又是很多都是亚裔，什么又自杀了，又开始了。今天的世代动不动就想死，精神很多人精神很有问题，哎，这个人怎么觉得有点失常的，人际关系破裂。我记得我在香港里面看到人生百态，有一次我到香港里面去，也被请去，那看到人家在那边吃 buffet， 然后呢那个孩子就已经撑得不得了了，就跟妈妈说，妈妈我很饱，吃不下。 啊，妈妈跟他说，不可以啊，你这样是不乖的孩子啊，我们付了很多钱啊，好，你现在去吃。你不要笑，很多时候我们对很多东西就是想不开，我们也一样想不开，不一定在吃的方面，在别的方面我们就想不开。快乐吗？享受吗？你付得起那个东西也不一定令你感觉到是享受。耶稣说啊，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请问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你现在的环境不是比你以前在中国、在台湾、香港更好吗？你觉得你的生命丰盛吗？啊，丰富是别的事情哈，多姿多彩，可是丰盛吗？丰盛不是完全是外面物质的，丰盛很多时候是心灵的。很多人外面样样都有，你就看到的是一股忧愁，很不愉快。我们人生很多忧虑啊，很怕，哎呀，我这份工作稳不稳定啊？太稳定又很担心，太稳定了，以后到将来再找工作会不会是没有很好的技能跟经验？稳定你有担心，不稳定你有担心。我们今天最怕就是常常要做健康报告啊，好久没有查，查一查，然后呢等着那边好像判罪行一样， positive 呢还是 negative 呢？哎呀，这个好像不够彻底，再做一个检查吧。然后又等 positive 呢还是 negative， 然后医生说哦等等等，然后以后就说哎呀，五年以后会不会呢，十年以后会不会，是没完没了，永无止境。有时候啊，担心个半死，吓得个半死。那如果是不信的人，如果看到我们基督徒这个样子，你叫他们怎么信呢？我这个人呢，本死无大害，我都没有你那么怕，死都死了吧。但是我们那边忧虑重重，吸引人吗？丰盛吗？我们已经信主了，有这个感觉吗？历史上著名的大卫王曾经说啊，少壮失子还会缺食人饿，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所以啊，我们就算是有很多的东西，但是那种满足感是无限的。狮子肚子饿了，他吃一顿丰富的就不能够担保他永远不再饿啊。是同样的，今天我心灵里面那个需要，我实在是有很多精神上面的那些的渴望啊，这些坦白说都不是钱啊，不是势力啊，你有多本领啊可以让你得到的。但是神的救恩说是一顿丰盛的宴席，他就供应到你那些钱不能够提供给你的东西，包括爱，你愿意去宽恕得罪你的人，你不会因为这一种生活的不定健康的因素不会感觉到不平安，你就在那些很困难当中你仍然有盼望有喜乐，你对一个常常跟你作对的人有诸般的忍耐。我告诉你，这一种的菜单啊，才是今天你跟我最需要的。哦，我们需要健康，是，但是啊，我们今天要这一种的菜单，这种菜单不会使我们胖，也不会增加我们的心脏病啊、血脂肪啊，也不会血糖也提高，因为这是完完全全免费的。我们人生有很多不美好的东西，在美好当中的不美好是上帝故意使它发生，让我们知道说哦，有一个更高又渴望的。春天好不好？花开好不好？漂不漂亮？好。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过敏的对花？ 还要吃个药来去欣赏花。今天我们看到玫瑰很漂亮，摸一摸又有刺。我们总是觉得说这个人间当中里面很多我们觉得很不错的，但是上帝在这个不错美好的东西里面，让我们从地上还是想到天上。请问如果就问是心灵里面那么大的一个宴席，你愿不愿意来参加？十六节耶稣称神的救恩是个大宴席，因为呢圣经说请了许多客人啊，十六节说。那其实你往前面第十三章的二十九节，那说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换句话说神的国里面，神从不同的地方请各处请了人来坐席，因为圣经说神的心意就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犹太人有个错误的观念，犹太人的这个民族的骄傲挺高，他认为只有犹太人配得得救，因为神选了他们，所以他们认为有一天在那个弥赛亚的这个宴席上面只有犹太人坐在当中了。所以耶稣为什么特别要告诉他说不是你想象的。十七节说到了坐席的时候，就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来说啊，请来吧啊，因为样样都齐备了。如果你看英文，英文说 It's ready, please come, please come。 那英文这个字 come 啊，是很有意思的。你注意他说是 come 来，不是说 do 啊。很多的宗教是说你要赢得这个救恩你需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基督教都不讲这个的。所以很多人说我还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做基督徒，所以我还不受浸，这个都是错误的。他以为做到什么一个样子，救恩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个样子而得到的，不是你 deserve, 你根本就不 deserve, 所以就来 OK, 也不是 pay, 交换条件哈，上帝啊，如果我信靠你啊，你就保守我啊，好，叫我健康都很好的，好，叫我的工作都很稳定的，我的子女都很什么，上帝不听他，这个上帝我不要来了。也不是买，也不是 buy, 他说只需要来参加。有人说这个英文是 come, 啊，那个意思呢，如果你把很能够表达这个福音，因为你把这个英文字母啊每一个拆开，你就发现了这个 come 的这个 C 呢是包括了小孩 children, 然后这个 come 的这个字这个 all 也包括了年长的人啊，老人家 old people, 那你们都是很聪明，你想看这个 M 是包括什么呢，就是你们呢我们呢啊 middle age 人呢，那假如漏的话呢就是 everybody 都可以来，所以这个救恩是对所有的人的涵盖的。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说不要以为说是洋教，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道家、儒家思想也很不错的，这个佛家思想就够了。为什么要拜你西方呢？他以为是洋人的东西。耶稣的出生是关乎万民的。世上也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一样能够达到完全超文化超国际语言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的差异，无论老人无论小孩，圣经都是说来。我到今天还没有看过有 children 版本的佛经，但是我们有很多 children story, 很多 Bible 的东西给他们看，因为这样的救恩才是普及所有人的。但是可惜呢，是人总是想找一些借口来推迟这个救恩。你看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那么好的一个东西啊，照理应该抢着去啊，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你看当神差派仆人去对所有邀请人说来啦，样样都准备好了。第十八节圣经怎么说，他说众人都异口同音的推迟。你看十七节说到啊主人吩咐仆人去请所邀请的人，这些人不是一般的陌生人了，这些人已经在这个名单上面的 这些人是已经是主人坐下来想好列好要他到复习的人，可是为什么到时候又不出现呢？就好像你已经知道了人家送了一个 invite 给你了啊，你都已经mark down 在你的 calendar 了，你都写好，可是为什么到时你又不去呢？你都填了说 yes 好来了，可是为什么到最后你又不去呢？首先呢，我们需要了解在耶稣的时代呢，没有什么 email 哈，也没有 fax， 也没有什么电话，通讯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当人要去有钱的人要去摆这些宴席的时候呢，他都对客人要做两次的通知。他头一次呢，就是先要派仆人啊去送请帖啊，报告那个日期，然后呢就请那些客人呢预留时间来。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哈，然后到了宴席那一天哈，那菜都准备好了，他就派仆人再出去，在开席之前就请那些已经通知过的人来复习。所以啊，有两次的这个通知，头一次呢是 general 的 announcement， 是普遍的一个通知；第二次呢是一个 personal 的 invitation， 是个别的说你那个位置给你留了，你来。当头一次被邀请的时候，也许有些人都挺感兴趣的，所以大家都好啊，要不要去这？好去。可是到了要赴宴席的时候呢，在进一步邀请的时候呢，大家就退缩了，黄牛了，就找借口来推迟了。就像今天很多人呢，他对信仰呢还是有一般的兴趣的，看看你们教会做什么这个活动那孩子怎么好去看看去学学去玩玩因为好奇嘛因为想了解一下这个基督教基督徒的见证，或是说你听到谁谁谁家庭有困难，教会怎么帮助他， OK， 我也凑着这样求帮助去，无论什么原因他都愿意去。可是到了人家在台上面呼召你要决志信主吗你要不要受洗呢多一层了，在挑战了，退缩了不要了，拒绝了。你看那些的客人找什么借口那18到20节你看到这些的借口真的，为什么是说借口呢？理由很简单呢，他说哎呀，我买了一块地了，我要去看看我们通常知道晚那个婚宴都是这些宴席都是在晚上的，请问晚上去看什么地呢？ OK， 有谁不看好那个地就去买的？没有人做这种投资。然后呢又问说哎呀，有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你牛都没有骑过，你怎么会去买呢？而且呢为什么要那个时候才去试牛呢？另外一个说我娶了老婆不能够来这个是更好笑，你为什么不把老婆也一同带来呢？其实他讲这个是还有一点圣经根据的，因为以前呢他们说刚新婚的人呢要给他休息一年，但是那里所指啊是不要去打仗不要请他去做那些是圣经里面要求的事情，使他能够享受有起码有一年那个新婚的生活。但是现在去宴席又不是办公室，你怎么说不去呢？所以其实啊这三个人的这个理由啊就是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我们对这个产业，我们对我们的事业，对我们的家业心里面所摆的这个优先秩序。听起来啊跟我们今天没有两样，今天的人你请了一回两回三回来教会，每一次他都觉得好像想要接触信仰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办法很好的来追求，因为呢他都是围着这三个东西来转的。请问你听别人推迟你的借口是不是跟这三个都有关系我的事业什么什么什么我的家里面怎么怎么怎么。所以有人说每一个人呢 都是制造商了。如果我们不是制造产品，就是制造麻烦或是制造借口。有时候一些你觉得是很没有理由的借口啊，就好像一个太太怪那个先生怎么老是不忘了他的那个生日，然后先生说你永远都那么青春，我没看你变老，我怎么记得呢？啊，你就知道就是一个借口了嘛。啊，我们有时候邀请人来聚会，我们解释福音给他，问他要不要接受的时候，你通常听到哪几个理由呢？我太忙了，我没空，我希望多了解一点，或是说我没有这个需要，谢谢你的好心。往边向这些是都好像很合理的，可是呢里头是有些问题的。你看，我不觉得我这个人有需要，可能不是没有需要哦，是你不知道自己有需要啊。有时候啊，我们生活安排得非常密密麻麻，就是不想有空闲来看到自己心里面那种缺乏。我们就尽量用我们很满足的这个的时间表或是周围的空间来把我们那个需要挤出去。所以呢，世界上面什么人最幸福呢？就是真正没有需要的人。可是请问哪有人没有需要？但是世界里面最痛苦的人就是那些蛮有需要却不承认或是不了解自己有需要的人。我们想到说圣经里面那个有名望有地位的那个尼哥底母，他为什么跑去跟耶稣谈话？因为他就是觉得他总是有个需要。我们想到那个撒该啊，个子矮矮的，他其实呢就取利了很多啊，他也的财富很多啊，可是为什么要爬上桑树里面要去看耶稣？因为他知道他心中有个需要。那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坐在那边跟耶稣谈那么久？他从一个男人换到另外一个男人，因为耶稣说你感情你的安全方面有需要。我们人啊，其实都很有需要。有时候你怕生病，怕事业，怕钱不够，怕东怕西，其实你需要并不是健康财富长寿，你需要就是永生的把握，你需要在耶稣里面救赎所带给你那种的安全和应许，这是你需要的。如果你认为自己要跟人家攀比啊，你还不够有成就，不能够出人头地，你担心你家里面的人看你不起啊，你觉得好像啊，好像我这个事情我要去努力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其实你都不是需要那种是业绩啦，啊，或说是拿多少个奖，都不是。你需要就是被父神所爱。在耶稣里面被看为宝贵，那种被肯定的价值感。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觉得在这里看圣经觉得有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在21节，当这个主人知道客人不愿意来的时候，就吩咐那些仆人道：你到大街小巷去，你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缺腿的来呢？为什么指这一班人呢？因为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缺腿的，绝对知道也承认自己有需要。你看到今天呢，那些残障的人呢，在美国是很好的，啊，他的停车位是特别要给他的，啊，他就怕你不知道他残废，他挂一个牌出来给你，知道你要把他那个位置抢去，他在地上里面画一个东西。请问他越知道需要的人，他越有这个 privilege， 对吗？很多人很强，我能，我自己可以搞定，其实蛮有需要，蛮有忧虑，就是一个人的重担在那边背。亲爱的朋友，救恩是从认识自己有需要而承认这个需要来开始的。那我请问你自己想一想，你清楚自己有什么需要？有很多人借口说我太忙了，我没空啊。今天没有人不认为自己忙的，如果今天不忙，他也会想办法找点事来忙，因为今天我们觉得这个忙呢是浪费生命的，所以呢我们就忙。忙并不是什么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忙。你说忙莫过于就是学习啦，工作啦，家务啦，有时候是学习啊，有时候忙着去玩啦，旅行啦。我告诉你，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啊，都是肉体的东西啊，都是今生所忧虑的东西啊。可是呢，我们今天忙到的程度没有时间为将来来预备。我们今天忙着要我们孩子好好学习，就是为了将来可以进好的大学。我今天为什么好好干活，就希望我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退休的一个计划。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够为我们永生方面永生的福分来忙呢？如果大家到过华盛顿啊，你去那个 Smithsonian 这个 museum， 我们都应该有机会看过这个 Hope Diamond。这是法国的蓝宝石啊，超过45卡 ,45 carat, 啊，然后价值呢是 200 million, 我都不知道这个中文翻什么样，2亿啊。请问你看这个图片，这个项链里面最名贵的是什么啊？哪一个部分啊？是旁边这条链子吗？哦，或是说诶，这些钻石是真的也挺名贵，是啦，但是比较起来呢，人的灵魂呢，就像这条蓝宝石项链里面一样，它最名贵的就是最中心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灵魂，这个就是永生之道。但是如果我们今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只属于今生暂时不永久的东西，而把我们里面最重要内心心灵里面包括人的灵魂人的永生的归属而忽略的话，我觉得是很愚昧的事情啊。就好像今天你整个一个项链里面你忙着去装潢它，到最后呢里面那个宝石是没有的，你挂在上面好引以为荣的拼命走，还抬起头来抬得高高的，你看你看我这个房子，你看我这个车子，你看我你看我的这个事业有多成就，你看我讲，然后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个人家一看是空的，你不是觉得自己是很傻的一个人吗？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越离这个生命的恐吓威胁越靠近的时候，我们突然之间才意识到，哦，原来我生命里面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灵魂啊，是身体的主宰，就像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的主宰。心灵有了这一份的把握平安，你就算身体怎么样受挫折，你还是可以喜乐的。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种东西啊，你纵然活得也挺舒适，但是你还是感觉到挺没有意思挺痛苦的。同样如果人呢，若是只顾今生而忽略永生，你看重就是这个躯体而不顾里面的这个灵魂，我告诉你最后得到就是一个空空的一个戒指框。其实啊，经文里面啊，那些拒绝赴宴席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去做坏事，不是的哈，这个事业家庭经济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他们笨的就是因为他把最好的放弃而拼命想要得到次好的。那也有人说啊，哎呀，让我更多认识深入认识信仰好好学习之后才做决定吧，不然呢这个叫做什么糊涂，这个叫做迷信，听起来也是挺有道理。但是神学家奥古斯丁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我相信，所以我能够知道。也就这个好像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学的观念有点啊，因为我相信，所以我能够知道。很多人说，因为我要知道，所以我才可以相信。相信是认识神的一个基本公式，就好像我们数学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定律，也像你强迫小孩子要很小就背这个99乘数表。那为什么呢？因为 如果他没有亲见了他，那小孩子可能说为什么二乘八就是十六呢？他跟你抗拒，你怎么样解释？他说哎呀你管他，你就背好嘛，因为你不背好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那边去算别的。同样的很多东西我们人呢、就卡在那个基本上面里面跟你去辩论，所以他永远没办法跨越的。很多时候啊，先尝试去接纳吧，因为你接纳那种基本的东西，你慢慢才明白，当你要更高的你的三角你这个代数，你的几何那种的范畴，你才可以跃升到那里。但是基本的东西你根本在那边抗拒，我告诉你，永远你的数学不会超越的。我们都今天坐过飞机，我们如果除非是真的是学习航空工程的啊，那其实我们多少人呢、真的能够明白这个飞机的引擎怎么操作的，它是怎么起飞降落的呢？没有啊。但是你不能够说我要让我在网上面好好查是怎么起飞降落的啊，它怎么操作的，然后安全有不安全的，那我才去坐飞机。你会这样吗？你不会的。你只是心里面想说太复杂了，讲了我也不一定懂，但是呢我很想去欧洲玩了。那你去欧洲怎么去啊？你就坐上这个飞机去了，去了再说。那为什么在信仰上面你不做同样的这种的考虑呢？而且我相信这个信仰绝对比你坐飞机还安全呢。那我们人的矛盾就是这样，要很选择性的来抗拒一切。那其实你生命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半信半疑，你带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做一个开始的，那为什么在这个信仰上面你要再三二三三三的这样考虑呢？耶稣今天能够把你带到神那里去，他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愿意相信吗？你看这些客人一个一个找借口去拒绝赴宴席，我也不知道今天你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借口，但是有一点你还是要清楚的，机会失去不一定再来的。如果机会像一个门来敲了，你不去理它，你小心哦，一旦关上了你就失去，你就走宝了。请问你在人生的经验里面有多少东西你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因为你没有及时抓住那个机会的呢？这些客人找借口来推迟，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错误的想法啊，他说哎呀，这次不去下次还可以去吗啊。但是人生不是样样事情都有第二次机会的。所以圣经说未必，你看24节啊，主人同一个仆人里面受到客人给他这种的借口，然后呢主人怎么说呢？他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所以你不要常常在那边拒绝这个救恩哦，因为你本来是在这个被请的名单上面呢、有你的一个位置给你留的，可是你不要的时候，上帝说那好，把它给了别人。不是 you always gonna get second chance， 主人做出邀请你拒绝，上帝说好，你要为你拒绝做一个后果。有一个人叫做 George Barber，他在一家旅馆里面当了2年的保安人员了。然后呢在某一个凌晨的2点钟、他就交更了哈，这个 George 他就会辞掉这个旅馆的这个工作，转到一家这个保安公司里面去做他们的 supervisor， 做这个主管，就是熬出头了哈。那他就2点他就 finish 他这个 job， 然后就去到一个更高地位更收入更稳定一个工作。那到了这个深夜12点，因为他是晚上里面做 security guard， 他去照常的里面去巡逻每一个单位。那他发现3楼的停车场呢有一辆很可疑的汽车。所以他就上去了。那突然之间他在那个跟人家那个 walkie talkie 对讲机里面呢，那就人家就传到他所传出来那个紧急求救的这个的信号。然后就听到啪啪啪啪有几枪那个枪声，所以那些人就冲赶到现场，发现他就躺在地上，然后呢有一辆被 遗弃的一个车，然后他们发现周围就有几个这个子弹的这个洞，然后我看到这个 George Barber 就躺在那里。这个人当了十年的警察，然后找一个 side job， 然后在旅馆里面，他想说我再熬了两年啊，我就可以跃升在一个主管。再过两个小时，再过120分钟，他就离开他这个职业，他就可以有更光明的一个前途。可是他死了，他努力过，他也有一个机会等着他，但是他没办法得到这个机会。人生的遭遇啊，一不可测。他只差120个分钟，你能够预算到吗？很多人离神的国很靠近，他迟迟都没有做准备要进去， almost but not quite convinced， 差不多要接受，但是始终没有做这个决定。很近，但是不等于进去。所以到最后啊，无论多靠近，摸到门边都不算数。以前我在北区母会服侍的时候，有一个伯母，她跟丈夫搭飞机到台湾里面去看望女儿。你知道年纪大的人，不用说年纪大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一出门的话，最担心就是怎么找洗手间了，对吗？所以能够有机会的话，都好像自己方便一下，就为了这好像没有这种心理的这种压力。飞机快降落了，那人想说，哎，再去一个洗手间吧，哈。然后呢，她跟丈夫说我要去洗手间，丈夫说好去，可进去很久都不出来。然后那个广播一直说飞机快要降落，所有人要归位了。是空务人员呢，就很紧张起来了，就敲门了，敲了很久啊，没有回应啊。最后没办法了啊，强力的把这个门推开，发现他坐在马桶那边死了。本来女儿是高高兴兴去接飞机的，最后呢接过来是一具尸体。太突然了，没有任何准备的，太难接受了。各位，人生呢，不是在你的控制上，生命不是由你跟我来安排。所以古语有一句话说啊，今夜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雅各书怎么说呢？你不要以为说自己总有个明天，因为其实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我们人就像一个云雾一样，霎时一出现就没了。生命是很短的，特别你也说到很多是很意外，令你觉得很突然朋友不在的那些消息。有一个故事说到魔鬼撒旦啊，他招了一个会议，他跟那些猜疑哈啊那个小魔头啊，要想出一些策略来阻挡人接受上帝的救恩。其中有一个小魔头就说，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那你根本没有永生，人就像动物一样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一了百了。那撒旦回答说，这行不通啊，因为你那些无神论的人啊，有时候他都承认死亡是可怕的，所以他就算是认为死了没有，他还是觉得死有这个抗拒啊。就另外有一个小魔头说，这样好了，不如我们告诉那些人根本没有上帝，因为他已经死了。撒旦又说，这也行不通啊，因为呢有时候啊，他们看到那些花草树木，看到世界里面的设计，他觉得冥冥中总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超我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存在者。后来呢就不同的小魔头有不同的意见。那最后有一个呢就很得意站起来说，有了，我想到了，我们就直接告诉他说，这些人神是存在的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已经把人从罪里面释放出来，他可以赐给人永生。所有的那人说，这个小魔头疯了。但是呢，这个他继续说，可是我们只需要多加一句 告诉他说，现在不是最好的时间去听福音，现在不是最理想的时候去接受，不用急，等下一次，下个主日，下次巴勒想到的时候你再来，找一些的借口去推迟。哇，他讲完之后，所有的这个魔头都鼓掌，撒旦也跳起来跳舞了，终于想到一个很理想的策略，等一等吧。61节啊，仆人回来把事情告诉主人的时候，家主就动怒，他要他们到城里面，大家小墙小巷里面，路上和篱笆里面，你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下眼通通找来，因为这些人他如果明白自己有需要，他就愿意来接受。无论我们心灵或是肉体有什么样的忧伤，只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就应该当耶稣邀请的时候就勇于去赴约。圣经以赛亚告诉我们说，要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就近他。保罗也是这样去劝那些哥林多的信徒，他说看了，现在就是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有一次这个 T.C. Horton 博士哈，他走进一个电梯里面，然后呢以前的电梯高级的地方都是有人啊，服务人员在那边操作的，他进去的时候都看到这个服务的年轻人啊，然后就问他先生要到第几层，然后他就告诉他第几层。霍顿博士他本身是基督徒啊，他就在电梯里面跟他聊天，然后就趁机跟他问一个问题，他说哎，年轻人，你现在是向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地狱？那个年轻人给他这样一问呢，就是愣住了，他答不出话来，怎么会问我这种问题？然后结结巴巴说我不知道。说完了，然后那个电梯呢刚好呢就停在那个霍顿博士要去的那一层门开，可是呢这个博士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个年轻人就很纳闷，然后就问他说，门都开了，你为什么还不进去呢？然后这个霍顿博士就反问他说，是啊，天堂的门也为你打开，你为什么不进去呢？然后讲完以后呢就走了，只剩了这个年轻人呢，就是一个人都在电梯里面去想想自己的前途。各位朋友，神已经做了一次普遍的通知，我相信也许今天不是你第一次来教会的，但是当神要向你去 extend 一个 personal invitation 的时候，一个个别的邀请向你问你要不要接纳这个救恩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借口？我希望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思考的时候，我有一首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我们希望神自己今天有话跟你来说，好，有话跟你来说。拒绝健康，忧伤的人会不会拒绝安慰，孤单的人会不会拒绝同伴，迷失的人会不会拒绝方向，寒冷的人会不会拒绝温暖，
夏夜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朋友，你为什么拒绝？朋友，你为什么拒绝？拒绝掌管生命的救主，拒绝爱你到底的耶稣。寒冷的人会不会拒绝温暖？瞎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朋友，你为什么拒绝？朋友，你为什么拒绝？拒绝掌管生命的救主，拒绝爱你到底的耶稣，爱你到底的耶稣。
祷告，也许我先说一下，神的救恩重复是一个丰盛的一个邀请。物质的东西你也许可以靠自己能够拿到，但是心灵的供应，你希望在人生当中里面得到那种的笃定，那种是风浪也不惊，忧愁与人勾勒的光景，我想那种就是耶稣可以给你的。我们已经花很多时间去照顾我们生活所有的一些需要，但是不要忽略人里头的那个灵魂，因为那个灵魂才是知道永生。不要去装潢一个空的戒指框，然后里面的宝石不见了，也不要找借口。神说都预备好了，因为你要明白，机会有时候不会再出现的。当天堂这个门为你打开的时候，耶稣问，你为什么不进去呢？你为什么拒绝呢？所以现在，神是给你做这样一个邀请，给你一个机会。他来敲门，如果你愿意，你从来没有做个决定，你说，上帝，谢谢你，我要耶稣这个救恩，我要赴这个宴席，你愿意的话，就请你勇敢的个人向神做一个表达，我们愿意帮助你，愿意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你就在座位上面自己勇敢的向神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回答，这是你跟神的事情，不要想别人。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吗？有吗？ 为什么拒绝？不要拒绝。有这样的人吗？你听到福音了，你也在这边走了很多回了，如今你说谢谢上帝，你给我这个机会，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愿意接受这个邀请吗？有的话举下手，我看我就一定会帮助你，一定会带领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看到了，感谢神，有人勇敢走出来了。这是你跟神的事情，有人这样吗？不要错过这个救恩，不像是给你的，是给你整个家庭的。有人像他一样愿意吗？感谢神看到了。还有吗？我知道还有的，我知道还有的，因为神在你心中敲了很久了，你要回应吗？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哦，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还有吗？有的话我为你祷告。好，我们来到神面前，向神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向你面前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也知道有些人心中里面举了手，但是没有这个勇气起来的，你都知道。求主继续去敲他的门，直到他们愿意应门，把自己心门打开为止。主啊，你也帮助做了决定的人，让他们能够经历到像我们一样你的信实、你的伟大、你的慈爱，陪伴着我们走过今生去到永生。主啊，你的恩及临到我和我们的一家，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他们今后在你面前认识追求的这个脚步，也纪念我们在座已经信了主多年的人，我们更越发去珍惜我们这个信仰的宝贝。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和机会，我们向你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